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平安。这个很为你们的教会来感谢神啊，不只是能够一起来聚会啊，你们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候，你们也是不停止聚会，所以感谢主啊，你们对主的信心热心啊，主一定会纪念的。我们今天要思考是结束的基督徒是个怎样的基督徒呢？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2-5上半节。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天会再来，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在的日子呢是很近的。当然，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明年、10年后、50年后、100年后，还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主说他会再来，当他来的时候，那天也是个审判日，他要责备或者是他要奖赏基督徒。那请问，如果主真的是再过几天就来了，你认为他会奖赏你吗？你认为他会奖赏你吗？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永恒里，在永恒里也只有这么一次，我们世界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要面对审判。而在审判的时候，他肯定会问我们一些问题的，他肯定会审判，要么就是责备，不然的话呢就是奖赏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当主讲说他会来审判奖赏的时候，他从来不开空头支票。几千年以来圣经的预言都一一的实现了，那么你认为主既然说他会来审判基督徒奖赏基督徒，他怎么可能会食言呢？所以他会奖赏你吗？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会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确保你会得到奖赏。因为这个奖赏是有永恒的价值，要么你就是在奖赏上失去永恒的奖赏，不然的话你就是得到永恒的赏赐。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得到这个奖赏，太大太严重太宝贵了。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才会从我们的主得到奖赏呢？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巴不得这里的活水泉的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这个奖赏。那么当在审判的时候，大家包括你的牧师，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我们会看三方面。一，我们会看到我们能够为每一个基督徒来感谢神，这也等于说当保罗说他能够为每个基督徒感谢神的时候，这等于说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能够有能力有本能做一个杰出的基督徒，一个很特别的基督徒，你就得奖赏。二，那么怎么样基督徒才感谢的原因好品格，那么怎么样基督徒才是算是得奖赏杰出基督徒呢？我们会来看这个好品格，这是1:3。那么另一个原因，感谢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很肯定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得到奖赏呢？都会成功的得到奖赏呢？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蒙福的人。这是4-5，我们就来看第一点，我们能为每一个基督徒来感谢神。第一，我们能为每一个基督徒来感谢神，1:2，请看你的圣经。抱歉，我还在学习用这个操作这个哈。二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他为众人常常感谢神，那么他为这什么事情来感谢神呢？他就在下文解释，他在下文就是3节，他有解释说在这三方面，他们所做的功夫，他们所付出的劳苦，他们所存的忍耐，功夫劳苦忍耐这三方面导致保罗为他们来感谢神。当保罗为他们所付出的功夫、所做的劳苦和所存的忍耐来跟随主的时候，来称赞他们的时候，可能你以为说他们一定是做得很好了，干嘛？不然的话呢，怎么可能会称赞他们呢？对不对？那你一定会认为到他们的功夫、劳苦、忍耐一定是非常了得。但是如果你看这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那个结尾的时候，就是最后几章的时候，你会看在结尾保罗就有带出一些帖撒罗尼迦 的基督徒，他们必须做出改正，做错的地方，做出改正的地方。那么这尾声，这结尾，他们在哪一方面需要做出改正呢？那刚好就是这三方面了。他们所做的功夫，他们所付出的劳苦，他们所做的忍耐。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对？在前面他称赞他们，在后面呢，他却把刚好就是在这方面呢，他带出他们需要改正的地方。那首先我们有些人就说，保罗是先礼后兵，就是先责备完啊，不，先称赞，称赞完后呢，就能够预备他来做出更正的地方，先礼后兵。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肯定的事情，保罗当他称赞他们的功夫、劳苦和忍耐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我们停下来，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保罗称赞他们的功夫、劳苦、忍耐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书信的结尾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完美的人的，就连被称赞的三方面呢，他们所做的呢也不完美，但是保罗竟然能够称赞他们哦。那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保罗在最所谓最坏的基督徒，在不好的基督徒，保罗也能够找出能够称赞的地方，能够鼓舞的地方，正面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的愿意乐意称赞人呢？那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保罗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人，蛮有恩典的人，常常给人家机会的人，那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他们所做的不完的地方也能够找出理由来称赞他们。那但是这个称赞肯定也是也不是假假的，是肯定是很真心，是认真的。他们真的是在这上面做得很好，虽然不完美。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很有恩慈的人。但是保罗不只是称赞他们的时候，不只是出于恩慈，心胸很宽。如果你看书信的这开头的话呢，保罗在书信的开头说的，他说呢，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他告诉我们说，保罗所以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出可以称赞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从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他们不只是跟神，圣洁的神和好，上帝也愿意把宝贵的新的生命给了他们，而这个生命在他们里面发动，使到他们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以致他们每一天虽然起起落落，虽然会犯罪会跌倒，但是他们一直在进步，在承受。有时候承受的快，有时候承受的慢，有时候承受后又跌下来，跌下来又爬起来。但是总而言之，因为他们有神的新生命，圣洁的生命在里面呢，使到他们有能力过圣的生活。所以呢，保罗因此真的是不只是出于恩慈称赞他们，保罗称赞他们的呢，保罗也是有理由的，就称赞的对。保罗就好像什么人呢？保罗就好像一张很大的白张白色纸，这白色的纸张，很白，很大片的一个白纸。那么这个白纸呢，就在它的四个角落中间和一些地方呢，却有黑点。如果一般的人看到这个白色的这张纸，有而且在不同地方有黑点的时候呢，这一般的人会说什么呢？他说这张纸好脏啊，因为很多黑点嘛，对不对？但是保罗看到这张纸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很可能会说这张纸好白哦，但是这些几个黑点呢，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它涂抹掉吧，把它洗干净吧。那么洗完干净，洗干净后呢，它真的是一个它更白了，更美了。那弟兄姐妹，保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在最糟糕的基督徒也能够适当的正确的找出能够赞美神的地方。 我们停下一小步来思考我们自己。可能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一些人我们很讨厌的，包括基督徒，包括神的儿女，主内的人。那当我问你说你讨厌哪个基督徒，可能在你心目中就马上出现了几个脸孔，两三个，一个三个，我不知道几个，就出现一些脸孔。那么当你想到他们之后，你的感觉是这些人真的是很讨厌，没用的啦，你懂吗？他以前那样那样那样呢，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用了，他不会变的啦。感谢神，哪里有什么感谢人，真的看到他我就讨厌。可能在你心目中真的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有吗？弟兄姐妹，我们就学习保罗的榜样。虽然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有软弱有亏欠，但是保罗就像保罗，我们也肯定的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值得我们感谢神的地方，一定有好的地方的。为什么？就单单凭着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有新的生命，有神的样式，不只是有神的样式，而且有基督新造的生在里面，怎么可能没有感恩的地方呢？所以那个问题不是有还是没有，那个问题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愿意给人家机会，我们讨厌那个人，讨厌到极点，说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不是个好人。所以我但愿我们学习保罗，当我们想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连不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从他们身上找出我们可以称赞的地方。那保罗不只是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每个基督徒身上最糟糕的基督徒也找到一些可以称赞的地方，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保罗也提到他们。那这个题字呢，其实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约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旧约是从希伯来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题字呢，的原文字呢，就是纪念的意思，纪念。那么保罗当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他们感恩的时候呢，保罗同时间也在神面前纪念他们，甚至在神面前纪念他们。这同样的原文字的字根纪念呢，也用在尼希米这个五章十九节。尼希米是旧约圣经，但是很多年前，几百年前呢，主前250年，当他们就把旧约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希腊话。OK， 那当时这个旧约的希腊圣经呢，他们也用了同样的这个题字，就是在这里的五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啊，请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在这段话，旧约圣经的这个尼希米呢，就带领了，就回到他的老乡以色列地去重建城墙。那么在带领这个建城墙的当儿呢，尼希米呢就做出了一些牺牲，不吃属于他的食物，不享受一些属于他的舒适，因为他顾念百姓，他不要百姓苦，所以呢他就自己做出一些牺牲。那么他做了这些牺牲后呢，他就祷告神，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我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求你纪念我。”意思是呢，施恩于我。怎么纪念法？就是下一句话所讲的施恩于我，求你奖赏我。所以这个纪念的意思呢，就是纪念，好叫上帝会奖赏，会施恩于这个人。所以当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提到你们，保罗呢一方面他为着他们所做的好的地方感谢神，但是同时间他也在神面前把他们的名字提到神面前，说：“神啊，因为他们有好的品格，求你纪念他们，赏赐他们，奖赏他们。”保罗很好哈，保罗不只是感恩，感恩完后呢，保罗说：“上帝，他们既然这么好，你奖赏他们吧。”那我们就做基督徒也要这样子做。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所谓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感恩。当我们找到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 我们不只是为他们感恩，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说上帝，他们既然有这么好的品格，求你就赏赐他们吧。那上帝呢，会因为你祷告赏赐这个基督徒，就哎呦，那么我的这个我讨厌的人不是得逞。我们是主内的大家庭，本来应该彼此相爱的，对不对？再要爱你弟兄，为他祷告。所以保罗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再坏的也有理由感恩，也是 number one 杰出的基督徒。那么他具体能够感谢神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点，感谢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品格，他们有好的品格。我们来看一章三节，还没看一章三节的时候，我要为什么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杰出，这么特别呢？这么值得保罗去称赞呢？那如果你要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特别，你首先要明白他们的处境。他们当时不是生活在有自由敬拜的新加坡，不、他们不是生活在有敬拜自由的新加坡，他们当时的地方呢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罗马帝国会来逼迫你，你的邻居会来讲点闲话，说你害了国家。如果有机会再讲《天书》那些书书的，你会看到说呢，因为他们信主过后呢，他们就惹了邻居的，就让邻居很生气，也让整个国家很生气，也让带领这个城市的人呢很生气，因为他说你在造反。所以呢，他们因此就受到逼迫，而且这个逼迫很不好受啊，从高国家领袖到左邻右舍的人呢，都在逼迫他们，这很不好受。每天出出入入看到人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扫把星，让我们倒霉，害群之马，就是这种的逼迫，很不好受。他就好比如果化为一般基督徒呢，就好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工作、家庭、健康的困境，很苦，这日子很苦。所以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呢，但是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不是因为工作、家庭、个人的事情而苦，是因为他们信靠耶稣而苦。所以如果你是他的话呢，你会怎么做？说这么苦啊，我不信了，这么难啊，我不侍奉了，这么麻烦啊，我不来了。你可能会沮丧，就打退堂鼓。但是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做，你看看他们怎么来表现，所以就写出他们有如何的何等的杰出的基督徒，很特别的基督徒。三节，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们有三方面很值得我们效法，很值得保罗称赞的。一，不要紧，我来。好，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也就是说呢，他们所以有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呢是指为神做的一些事情。他们所以愿意为神做一些事情，侍奉神，做福音工作，关心神的子民，关心弟兄姐妹，他们的功夫，他们为什么愿意为神来侍奉神呢？因为信心产生出来的。所以信心产生出来功夫，产生了他们愿意去为神做功夫，为神做做事。换句话说，他们所以愿意侍奉神，是因为他们凭信心来侍奉神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信心这个字 pistis 呢，希腊文字 pistis 呢，其实它不只是讲到信心，它不是讲到你相不相信有神，它不只是想指那个理性上的相信。在当时的 这个罗马帝国，这个信心 pistis 和它的动词，它的名词呢，它都是指一个关系，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重点是在于关系。所以呢，他说呢，或者说信心所做的功夫，就是意思是说呢，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很爱主，他们要忠心于主，他们相信这个主，所以他们很愿意来侍奉主。在这里做出一个应用。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不是做给人，是做给神。因此不管环境顺逆，不管事情好做不好做，我们因为是做给神，所以我们忠心于神，所以信心忠心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他们所以愿意为神做工，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要对神忠心，他们是凭信心依靠神来做事。在这里做出一个应用，当我们侍奉神是凭信心，也等于说有些人呢，因为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觉得这个麻烦那个麻烦，他们说很麻烦很困难很怕，所以很难侍奉神，等到东西事情比较好了我才来侍奉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呢，不是看环境好不好做的，我们是凭信心来做事的。不管环境可怕不可怕，我们都侍奉神的。不管东西好做不好做，我们是凭信心来，一股信心来做事，来做事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要对得起我们主，是做给神，不是做给人的。所以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做给神。所以他们，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不屈不挠，因为他们是做给神，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我要爱我的神，我要对我的神忠心，他们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很杰出，很特别杰出。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据说呢，爱心产生了劳苦。那这个爱心不是指爱神的心，不是，这里的爱心呢是指爱人的心啊。当然他们爱神哈，但是这里的爱心是指爱人的心。那么这个劳苦呢，是指比方说对人做出的那个善事。帮人啦，贫穷的人你去帮他啦，有苦难的人去安慰他啦，有面对困境的人你去解忧啦，去解困啦，帮助人做给人的劳苦。而且这个做给人这个的事情呢，它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所以它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叫做劳苦。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为神的儿女来劳苦呢？去服侍人呢？因为他们爱心触动他们，是他们的动力，爱人的心。讲得明确一点，这个爱心呢，是指无条件的爱人，导致他们愿意去付出一个代价，去帮助神的儿女，帮助神的子民。在这里我们停一下子，我们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一定是通过服侍人的，明白啊？我们服侍神一定是通过服侍人的。你怎么服侍神？你看得到他吗？你懂他住哪里啊？你不懂嘛，对？你不可能，你从来没看过神的。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一定是通过服侍人，所以是服侍人。所以这个劳苦呢，是做给人的。那么如果你服侍人是因为人家说你很好，如果你服侍人是因为人家很鼓励你，如果你服侍人因为你觉得做起来呢很有满足感，哇，你看我做的时候那个上帝祝福啊，人数增加了，那个而且人家说哇你很有恩赐啊，而且呢我灰心的时候哇有人来鼓励我，来拉我一把。那如果你侍奉你，所以能够继续的老，这些东西都是重要，不是说不重要哦。人的称赞，人的帮助，人的鼓励，人的肯定，都能够鼓励我们。但是如果你侍奉神是因为人所带来的鼓励 帮助、好话。那么我告诉你，你侍奉神的能力呢，不会耐太久的。过了一下子呢，你就不会再侍奉神了，因为总有一天，有人不只是人不只是不会鼓励你，他会批评你，说你这么做事，你都做来做去，你怎么做的？那可能你说，你看不做了。所以有一次很久以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呢，她泡咖啡，然后呢就有人说，她泡了几次呢，就有人说，哎，这个还不好喝啊。那么这句话呢传到这个姐妹的耳中啊，她听到她马上说，我不泡了，不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如果你是因为人说你很好而侍奉神呢，弟兄姐妹，你很快有一天就会掉队的。那我们侍奉神，服侍神的儿女，我讲侍奉神，我是指服侍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他们，我爱人，不是因为人家爱我，我爱人服侍人，是因为我愿意无条件的爱人。所以如果你要有能力继续的撑下去，不掉队的侍奉神，当你说我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在同一句话，你要说我愿意做个决定，怎么样我都会无条件的去爱人，那你就能够有力量走下去，不会掉队。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盼望产生了忍耐。为什么他们需要忍耐呢？因为他们在面被逼迫，所以很苦。所以既然这么多逼迫这么苦，我干嘛要吃力不讨好继续侍奉神？这么困难，侍奉了都没人赞扬，侍奉了都没有果效，侍奉了还给人逼迫，我干嘛要继续的侍奉神？所以但是铁砂罗家的基督徒所以这么结束，因为他们忍耐，说不要紧，我们忍下去继续的做。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继续的做下去虽然这么困难呢？因为他们有盼望，因为他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这个盼望不是盼望，所谓的盼望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实现可能不会实现，他的盼望不是这个意思。在新约圣经，盼望一致的 consistently 一致的都是，它的意思呢是指这个盼望，所以叫盼望不是因为它可能会来可能不会来，这个盼望所以叫盼望是因为它一定会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在等在盼望，所以它叫做盼望是因为还没有来，但是肯定会来。那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这个盼望是指盼望他们在等待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把复活的生命带给他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把最这个永恒的荣耀带给他们。那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会让他们完全经历救恩。我们今天信耶稣的那天，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哈。但是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我们已经完全得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经历到，这有不同。所以我们还在等待那个完全救恩完全来到，所以呢，他们的盼望就是等于说我们忍下去。为什么？因为虽然很苦，但是是暂时的，很快的，很快的盼望就会实现了，我们就能够脱离苦海，我们就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我们的敌人就会被消灭，我们会完全胜利，我们会在天堂，我们再也没有苦难了，暂时的。所以现在忍，那人生一定要有盼望，如果人生没有盼望，很难活下去。所以没有盼望的人呢，是很难撑下去的。所以人生一定要有盼望。但是问题是，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盼望明天会更好？我不认为，新冠病毒那个五年七年都会好。你盼望明天升职吗？不知道啊。你盼望你人家爱你继续的爱你吗？不一定啊，人说变就变啊，好像新加坡气候这样子。所以我问你，你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的盼望是盼望建立在人的身上，如果你盼望是建立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你盼望的是建立在钱 政府，那么告诉你，你的判断的不踏实，他会让你失望的。当他让你失望，没有盼望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活下去了。所以，因此我问你，你的盼望是什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更何况我们做基督徒，坦白说，基督徒的道路是窄路，很难走的。如果你人的生活已经很难过了，要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呢，的生活呢更难过。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很踏实的盼望，感谢赞美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确据，有一天上帝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会把复活的生命最后的那部分的救恩给我们。所以因这盼望我们就能够忍，没有盼望就忍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盼望，我们要常常提醒说，这个世界很苦，但是是暂时的，不要紧，我撑下去。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一定会受苦的，因为你不能够讲骗话来脱离麻烦。因为你做生意，你不会夸大你的产品来赚更多的钱，别人可以，你不能够。当你看到你的敌手讲骗话，东西卖得更好的时候，你说哎，如果我不夸大我的产品呢，他夸大这么大，谁来买我的东西呢？所以那个挑战是很大的。当你要做个基督徒，你一定会，当你要侍奉神，你一定要吃苦的，因为人家放完工可以回家休息跟孩子玩，但是你因为要侍奉神，你回到家你不只是不能够休息，你还要预备主日学。人家放完工可以回家休息，但是因为你要侍奉神，你一回来吃完饭呢就去探访人，回到家已经十点了，十点过了一下子就要睡觉了，你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名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定要受苦的，一定要吃苦的。所以我们在吃苦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忍耐下去的吃苦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说，这种日子有一天会变得更好的，我有盼望的人。保罗感谢神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蒙拣选。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这些基督徒，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呢？他们能够成为杰出特别的基督徒，在神面前蒙拣选啊，蒙奖赏基督徒呢？请看四节到第五节。还没看四节到第五节，你要明白为什么保罗要写四节到第五节。保罗是一个牧师，作为牧师都明白，我也是个牧师。牧师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有没有钱，牧师最担心的事情不是有没有一个美丽的教会，牧师最担心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好像保罗所担心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正面对逼迫，他们会不会因为逼迫就不再跟从耶稣了，停止跟从耶稣了？他们会不会因此呢，因为不愿意跟从耶稣，在审判日来到时候呢，就得不到那个最后的救恩，站立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不住，丢了救恩，会不会？那保罗很担心，保罗说这些人说他们是信主，他们有没有真信啊？他们能够撑得住吗？他会不会掉队？保罗很担心。所以如果你看二章三章的时候，保罗呢，他当时呢需要很快的，突然之间因为逼迫来，他需要逃离到一个地方，所以就把这些刚刚信耶稣的铁索罗尼迦的基督徒放在那边。所以保罗很急，他说不懂，我突然离开，他们逼迫又来，不懂他们站立得稳吗？还是他们信了耶稣现在不再信了？他很担心。所以这是保罗最大的担心。但是保罗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保罗说，我虽然担心，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不用担心。为什么保罗不为这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因为逼迫而掉队来担心呢？那我们来看四节到九节。对神所爱的弟兄啊，就是铁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我所以能够很开心的为你们祷告，虽然有逼迫，虽然看起来你可能会掉队不再信耶稣了，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的，你们肯定会得到那个最后的救恩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人。什么叫蒙拣选？ Election， 蒙拣选。蒙拣选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蒙拣选，保罗就很放心的。那这个蒙拣选这个希腊字呢，它的主要是用在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二节，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叫拣选呢？你先看，比方说十一节到十二节的句话，我来读。这里是提到以色列的人的老祖宗雅各，雅各呢就有一个哥哥名叫以扫，他们是双胞胎，所以十一节说双生子，就是以扫跟雅各，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我要坚定神拣选啊，这个拣选这个字，拣选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招呼，要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就对他母亲说，我告诉你，在一般的情况，一般的家庭，在一般的文化都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弟弟小的去服侍哥哥，服侍大的，没有颠倒过来的。如果哥哥去服侍小是颠倒，世界颠倒，没有这种事情的，不可能发生的，没有这种理由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呢，上帝却跟他的母亲说，但是我告诉你，将来世界会颠倒，大的以扫哥哥会要服侍小的弟弟雅各。他怎么可能？他说一定会应验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定应验，人不可以拦阻的，一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这里就讲了，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因为神拣选了这件事情，拣选了雅各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这件事情不可以拦阻，不可以阻挡的。换句话说，当保罗说神拣选的时候，他意思说呢，我知道你们不会掉队的，你们一定能够，上帝呼召你，上帝一定会保守你，继续有信心直到你见主面。为什么上帝一定从你信耶稣一定保守你，继续的信靠他，以致当审判来的时候你会得到奖赏，你不会掉队。为什么这么肯定，这么有把握？因为神拣选了你，神在世界没有开始听已经拣选来信耶稣了，这个拣选是无法阻挡的一个力量，不能阻挡的力量。所以保罗说，因此呢，我很放心，我知道你们信了一些虽然逼迫，但是我们知道审判来的时候，在神面前你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基督徒的。所以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开心的写，因为拣选，谁被拣选，坦白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的旨意。神，所以你去传福音你懂啊？当人家跟我传，跟陈金生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懂我会信耶稣吗？他们不懂，他们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责任去传，对啊，你的脸，看我看你的脸会不会是蒙拣选吗？我看不到，我只能够尽本分去传福音。蒙拣选不蒙拣选，就神知道。但是呢，虽然只有神知道呢，但是我们做人的呢，却可以猜到一二，我们可以猜得到，这个人有没有信耶稣啊？啊，也不难知道，怎么知道？所以保罗说呢，神拣选了你。我知道神，我知道保罗说我知道神有拣选，怎么知道啊？六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长话短说的意思说呢，因为当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不只是举手说我要信耶稣，而且呢，你们第六节 下文呢，第六节还说呢，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你们有生命的改变。谁被拣选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到。怎么可以猜得到？你就看看他，如果他心里就有没有生命改变，他如果有生命改变，说真的是蒙拣选；如果说我信有罪，但是没有生命改变，说假的，冒牌的。所以保罗因为看到他们不只是说他们信耶稣有生命改变，所以保罗说呢，因此呢，我很放心。 因此我很感恩，我知道你们一定在审判日，上帝一定把你列为一个杰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热爱属灵事情，现在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祷告，很喜欢聚会，很喜欢做属灵的东西，对属灵的东西很有胃口，以前人是不理不睬，讲笑话就笑，一翻开圣经就睡觉，没有胃口。但是现在呢，哇，读圣经很好读啊，祷告我很喜欢亲近神的、啊、我祷告完很有平安，生命改变，热爱属灵的事情，而且热爱圣典的事情，热爱圣典的生活。以前很喜欢犯罪，因为犯了罪可以享受罪的快乐，不只是这样子，犯了罪呢还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呢，信了耶稣呢，犯了罪心中很自责，很没有平安，我一定要认罪，我一定要认罪，我一定要悔改，热爱圣灵的生活。所以保罗看到他们信百遍之后，保罗说呢，因此我为你们感谢神，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一定能够出人头地的，一定是一个杰出基督徒。那基督徒非常不完美，但在最不完美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感谢神的理由。那当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所以请问你在你心目中有哪一个基督徒你是不太喜欢的？有哪一个基督徒你特别讨厌的？你说这个基督徒没有一样好了，谁说的？保罗说呢，在最不完美基督徒也能够找到感恩的事情的。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效法保罗。那当我们为他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同时间的时候，上帝他们既然有这个好的品行呢，奖赏他们的，祝福这些基督徒。你要赢得神的奖赏和称赞吗？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呢，你要做几件事情。一，要为基督的缘故而侍奉神，做是做给神，不要做给人。你要记得，你是做给神，你是要忠心于神，不是忠心于人。所以不管情况好坏，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继续的侍奉神，不要为了得人的称赞而侍奉。第二，要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人，这样子你才有力量去为人类任为神的儿女们劳苦去服侍人。只有当你愿意去无条件爱人的时候，你才有能力撑下去继续的服侍人，不然的话你很快就掉队了。第三，侍奉神跟从主做基督的日子很苦，我们是要忍耐的，它是一个马拉松队的一个长跑，不是跑一年两年，是要跑30年40年50年80年，很长很困难，挑战很大。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忍耐，我们很快就掉队了，过了一下子说我不要侍奉神了，很困难。是，但是弟兄姐妹，就当我们忍耐到底，我们才可以到奖赏的。但是请问了，怎么样才能够忍下去呢？这么困难，那我们要持守着盼望，我们要持守着盼望，说我能够忍，我愿意去忍，因为虽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这是10年20年30年的事情，但是我愿意忍耐，因为我忍耐完后呢，盼望我就能够得到这个盼望，上帝就以永生复活的生命来奖赏我，当然他是基督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成为一个奖赏，因为我忍耐的来跑天路。而且上帝不只是你这个盼望，你不只是要得到这个盼望，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这个盼望都一定会得到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你基督的一部分。上帝不只是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你所失去的东西上帝要全部还给你，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上帝要加倍的还给你，因为他要给你永恒的荣耀，复活的生命，完全的生命。我们就凭耐心来跑天路，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能够找到可以称赞神的地方，好叫我们能够鼓励他人。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凭忠心、凭爱心、凭盼望的来服侍你，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的工，以致你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杰出的基督徒得奖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